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也是不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虽然我们不是在一起，但我们相信神的灵会把我们的心灵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典，在疫情的条件底下，你仍然的教训你的儿女，我们在一起的敬拜你，用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跟研读你的话语的学习，让我们的心灵是连在一起，连在主耶稣基督、圣灵跟我们天父的里面。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了解你话语的奥秘，要成为我们生命之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在过去，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有很特殊的一个经验，那个经验算不算是神的呼召了？那神的呼召是什么样的了？有没有一个我们说有一定的一个情绪，因为这些事情出现，然后就是神的呼召？我们怎么确定是神的呼召？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就问啊，我很想念神学，但我好像没有神的呼召。那又是个怎么样的事情？其实神的呼召是很多元化的啊！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有关呼召的见证，似乎每一个人也很独特，因为根本我们每一个人很独特，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很独特。有些人是一次个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或者特别的事情发生以后，很清楚神呼召他。但也有一些人就是很慢慢的渐进的啊，不同的事情发生，最后得到一个结论，神是呼召他。虽然我们说没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情绪神呼召我们，但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可能还存在。特别在圣经里面，很多神呼召人的例子，这是例子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学习的。今天我们就是看一个呼召的故事，就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二十一节，就提到有关神对彼得的呼召。那我们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有关神呼召的真理。那第一部分，我们会看见神的呼召是他计划的一部分，神的呼召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要看整个使徒行传的编排，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构是很精密的。那我们看看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讲到福音是如何在耶路撒冷被匡检出来，教会的成立。然后第八章讲到使徒范殉道，然后殉道之后，信徒被逼迫要分散，他们就进到去撒玛利亚地方传道。第九章去了很短的时间，是放在保罗的回转，又回到撒玛利亚的侍奉。但第九章开始就集中在彼得的身上，彼得疫病，彼得是死人复活。跟着我们看第十章到十二章，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去看的那一段，就是哥尼流的事件。然后到十三章就是安提柯的教会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到小亚细亚的地区宣教，到使徒行传的结尾，福音传到地极。那所以我们看这使徒行传里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正好反映了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吩咐，就是在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我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个使徒行传是在神的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被展开。其实不光是耶稣基督的吩咐， 也验证了上帝最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说，地上万族都因你得福。换一句话说，神的拯救临到万邦，神的计划是观尺尺中的，有以亚伯拉罕的约，耶稣的吩咐，最终就是普世的人有机会蒙神的福气。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一章，就是那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看。其实第八章里面所提到有关彼得的侍奉，就好像是承接了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所以彼得是承接了在撒玛利亚地区的侍奉，然后撒玛利亚以后到什么地方？地级的意思不光是地区，也包括了不同的民族。所以福音从第九章开始，第一次就临到外邦人。那我们先看第八章，这个好像是哥尼流事件的一个前言，还有一个 introduction 一样。我们看看，那彼得在第八章，他有很好的侍奉，但特别的提到两个侍奉，我们留意一下。一个就是医治以尼亚，可使戴比大复活。那当我们看这两个记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我们就好像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同样的耶稣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耶稣所说的话跟彼得所说的话其实很相似。路加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事件，就是彼得所做的侍奉跟耶稣的侍奉连在一起，他特意要这样做。他特意这样做的时候，就让人想起了耶稣的侍工，耶稣的侍奉。耶稣说要传到地极，把他所做的事，把他的弥赛亚的侍奉传到地极。彼得就是承接了这个侍工，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去做出来。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这两个侍工所带来的后果是很大的。第八章第三十五节，在医治了以尼亚以后，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都归服了主。然后第八章42节，在戴比大复活以后，这是全片的约帕，就许多人信了主。吕大、撒伦、约帕全都是在撒玛利亚，所以彼得在撒玛利亚有很好的侍奉，福音全开，这是神的计划的实现的一部分。然后再进到这哥尼流事件，就发觉不光是在撒玛利亚，就进到外邦人当中，因为撒玛利亚也大部分也是在犹太人的地区里面他们的侍奉，但这个哥尼流的事件就去到外邦人。所以上帝对彼得的呼召，要他去哥尼流的家里面把福音传给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看见就是耶稣的吩咐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哥尼流的事件其实是在神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像一个枢纽一样，承接了上面那一段福音传到犹太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被广传出来，然后开展了下面的一段，这是福音在外邦人中被传开来。所以哥尼流事件不是个独立偶然的事件，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见，假如没有哥尼流的事件，福音可能还是献祭在犹太人当中。上帝的应许和让普世的人可以蒙神的福气就不能去现，是神的计划这个重要的部分。所以神呼召彼得是他计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看见他对彼得的预备 也是他的计划里面一部分。那是一步一步的跟扣在一紧扣在一起的。他先预备彼得住在肖皮匠西门的家。那肖皮匠当时在犹太人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工作，因为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呢？因为他们常常接触很多动物的尸体。但彼得居然会住在他家中，那可算是往超越了犹太人洁净不洁净规条的第一步。那固然肖皮匠也可以通过洁净的礼仪使他自己洁净，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啊，西门是个犹太人的名字。但要住在他的家中，对一个严守犹太洁净不洁净规矩的人，其实是个很大的挑战。但神就让他住在西门的家，就好像在他心里面动了一些工作，又松土的工作啊，让他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以后要来的超越犹太人洁净不洁净规条的事。啊，跟着神也预备他有个特殊的经验，就是这个魂游向外的一个经历。所以一切不是偶然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聆听顺服神的呼召。所以当我们看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不要光是把那个焦点放在我们的身上，神你有没有呼召我，有没有呼召我要做什么。反而我们要问，就是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投资，然后去配合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就好像以赛亚他回应神的呼召，他是从什么出发？是不是从自己本身的需要、自己本身的理想去出发了？其实不是。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声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了。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是神的救赎计划。神说我要差遣谁，不是以赛亚说啊，我以后我要怎么做到啊，我要下一步我的人生怎么样又规划我的人生呢？不是，乃是他听到神的声音，他看见神的计划，然后他就说我在这儿，请差遣我。其实神要他做的事一点也不容易。我相信以赛亚没有想到啊，以后要做的事很难，反而就是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需要我，我就去。那我看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知道一定不容易。因为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神说，谁我们可以差遣的了？我要差遣你做一些事情，其实在表面上来看是没有效果的，你讲他不听。只要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把你的人生投资在一个工作一个事情上面，但没有后果的，你愿意去吗？然后你一定是不受人欢迎的，就好像经文所说。但为什么以赛亚他愿意去呢？因为他看见神的计划，神要做这个事，有人要去。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要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想想下一步我要怎么走的时候，我们是看我们个人的需要，看我个人的环境，还是我们看见上帝所看见的？好像我们看见人对福音的需要，看见教会需要人去侍奉，神的国要扩展，然后我问，我可以做些什么？ 神的呼召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假如你跟着神呼召你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把焦点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乃是放在神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学到的，这是神的呼召会颠覆我们的思维，神的呼召会颠覆我们的思维。那我们看第九章，我们看见彼得面对的疾病，面对死亡的挑战，但表现得很勇敢的。但为什么现在他面对只是不洁的食物，他就犹豫不决，就不肯吃？甚至他听到很清楚的吩咐，就起来宰了吃，但他的回答是负面的。在原文里面他用了两个很强烈的负面词语啊，就是万万不可啊 ,no way。然后他也说我从来没有 ,I have never。啊，他是很负面很强烈的说我不会我不会这样做。然后要问的问题是否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神而来的，或者他只是认为他是自己的幻想幻觉。但此伏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他对那个声音是如此说的，他主啊主啊。在圣经的传统里面，主啊不是乱用的，在旧约里面这个字主啊只可以是指向上帝，新约的时候只有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很清楚现在对他说话的是谁，就是上帝。这个吩咐出现了三次，但彼得很犹豫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负面的反应呢？可能就是他在他的思维里面，他的经历里面，他的习惯里面，就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对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他不能超越的。为什么他们不能超越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界限呢？所以现在放下来的，他看见的可以吃的，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他就说不洁净的我就一定不吃，我从来不要吃。因为他有一些观念，他的思维里面这些东西不可吃，我从小我就不吃。他们对这个洁净不洁净规条怎么注重，不单只是因为他们感觉这是律法，是摩西神透过摩西传给他们的，那更加这个律法里面所讲的东西，守律法成为他们身份的一个象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identity。他们民族的他们的一个 identity， 你看看他们能够在外邦的文化的大环境中，因为他们是很小的一个民族，在旁边全都是外邦人，他们怎么样可以不被同化，怎么样不被消灭，就是认为他们有律法这个传统的一个界限，让他们感觉他们跟旁边的人是不同。此外他们要感觉在血缘上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承继者。他不愿意外邦人得到这个特权，那说他第一他不愿意去超越了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让他的身份变成模糊。另外他也可能不想这个约其实是神跟我们先祖所立的，为什么我们要开放？不要忘记，当洁净的犹太人跟不洁净的外邦人交往的时候，犹太人就变成了不洁净。很简单，就是有两杯水在我们面前，一杯是不洁净的，一个是很洁净的水，两个混在一起，那洁净的水会不会把不洁净的清洁起来？不 可能，反而就是不洁净的就把洁净的污染，那这是他们的观念，这是他们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彼得虽然可以慢慢接受他住在西门的家啊，叫肖皮家，西门的家，但要他完全的推翻他一般的思维，其实不容易。这彼得自己也是这样说，第十章第二十八节，彼得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这是外邦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的。然后第十一章，我们看见彼得向那些受割礼的人啊，这所谓受割礼，我们叫所有犹太人受割礼，但这特意说受割礼的，就是那些严守犹太律法规矩的基督徒啊。解释这个事件的时候，要提到，其实他很明白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界限是存在的，他也不愿意逾越这个界限。可是神的呼召、神的吩咐是很清楚的，就是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那固然在这段，有些圣经学家就为彼得平反，就是说彼得这样的态度可能是因为史提范的事件的一个阴影啊，因为史提范所提到的，他的讲教里面提到有关于跳跃的犹太的规矩，包括了神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啊，所以神不是犹太人的专利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引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就给犹太人杀死殉道啊，因为这个后果，那些希腊背景的信徒就被逼迫要离开耶路撒冷。反而我们看那段经文呢，就是使徒没有离开。为什么他们逼迫教会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没有事，反而其他人要走呢？因为其他人呢，其实就是希腊背景的人，没有那么严守犹太规矩的人，反而使徒他们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地区长大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么激烈的言论，所以他们可以留下来。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点提示。然后我们看见跟着说的，他跟腓力也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所以这个执事腓力其实也是那是被逼迫要离开耶路撒冷的外邦背景的信徒，外邦背景犹太人的信徒啊，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ABC 的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一样啊。所以可能彼得就为了顾全大局，就不愿意引起犹太人对他们的反应啊。不要忘记，彼得现在还是在撒玛利亚，还是虽然是撒玛利亚人的地区，但也是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所以他就这样要严守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界限。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妨碍了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计划。但无论如何啊，就这个不回定论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点，就是无论如何，神的呼召就是要完成神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打破彼得的思维，要超越了彼得的经验，要把他带到一个新的一个境地里面。所以神的呼召可能会颠覆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有一些观念我们是经验以外的事情啊，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意，顺服走上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啊，我们的固有的观念呢，跟我们以前的经历可能成为我们的盲点，我们看不见神的大能，看不见神紧传的宏大的救赎计划。神很多时候就用一些很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方法来唤醒我们。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是透过他看见这些洁净不洁净的东西，来打破他固有的思维，让他的人生与上帝同步，让他看见神的计划，让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神往往就是用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去挑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 人生方向，让我们与他更接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当我刚念完中学的时候，我大概是16岁，我当时很感受神对我的爱，我就想我怎么样去回报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恩情，所以我就考虑投进了教会的侍奉啊，全时间的侍奉，透过服侍弟兄姐妹荣耀上帝。但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很自然我就想到要进到神学院里面念书。那突然间我发觉我有一些思维跟我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你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看见很多时候传道人吃很多苦，也受很多气，特别是一些教会的平信徒领袖所给他的 一些待遇。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可不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就算我可以，我愿不愿意我的家人过这样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我很多事情是从我自己的出发去想。曾经有弟兄姐妹说，就是你讲话讲得很好，但你听，你不懂听人家说话，你就自己讲。我就说，当我看自己的时候，我就说这样一个人可以做个传道人吗？所以最后我的确定就是没有进神学院啊。然后10多年以后，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所以进去。发生了什么事？中间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移民到澳大利亚来。从我离开了我以前的教会，我进到一个新的教会，对我来说，其实那教会也是很新，是只有1年的历史。然后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就看我们的传道人，他跟我以前观念里面传道人完全不同。第一，他比较年轻，他大我大概2岁啊，然后他也念很多书。他念很多书，他在大学里面念完硕士以后，本来要念博士，但突然间他神父叫他，他放弃了，没有念博士，然后念神学啊。但神很祝福他，但最后现在念了很多个博士学位，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我就看见他，就感觉侍奉是难的，不是不难，但他心里面我看见了很多喜悦，很多喜乐，然后再加上他没有神所赐圣灵的能力，无论他的宣讲啊，他的教导跟他的组织的能力和他的 leadership 全都是很强，让我很佩服的。然后我就发觉神就是用这个去改变我的思维，就是说传道人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可以是另外一个模式。然后我又看见神很祝福他，也很祝福他所做的，祝福他的家庭，开始改变我的看法。然后在神再呼召我的时候，突然间我发觉我人生 我自己很大的改变。那当我参与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发觉我开始懂得听多一点，讲小一点，我愿意多一点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与他们同行，去经历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人生的挑战。我以前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很自我中心。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连我身边的人也感觉我有改变，所以我很清楚一样，就是因为我开始不把重点放在我个人身上，不看我个人的软弱不足，反而我看见这神的天国要扩建，需要工人。耶稣基督说，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人在那里。所以神就是用这些一些我所经历的去改变了我的思维，去改变了我经验，变成了我有机会可以成为他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感觉神呼召你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我们个人身上，放在我们过往的经历，放在我们过往的思维，反而我们要看的就是神的宏大的救赎计划。要问的问题就是，我的人生要怎么样投资，我的人生要怎么样投资才可以与神同工，进到神的宏大救赎计划里面。当我规划我的人生的时候，我不再想 我要怎么样去在我工作上面去更往上面去，或者是为到我们这个年纪就回到我以后的我退休的生活我要筹备，不是这样。反而我们要看要问，就是神所赐给我的恩赐资源，我要怎么样去服侍他。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人生可以与神同步，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计划里面，让神所赐给我们的潜能 potential 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人生很短暂，但我们一定要找到在神计划里面我们所扮演那个角色，然后我们愿意顺服走上去，我们的人生才会丰盛。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很多服侍上帝的人的经验。所以神的呼召一定是他计划第二部分，也可能是会颠覆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来跟神的方向同步。最后一方面，我们学习到神的呼召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彼得的行动其实引起了教会里面比较保守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所反对，他们跟彼得争辩。但彼得因为对神的呼召顺服，其实对教会带来很长远的影响，不是他个人，也是整个教会。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那些因使提番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力基和居比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我们看见吗？其实假如继续是这样下去的时候，教会只会在犹太人当中发展出来，永远不能全遍天下。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内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亚向希腊人全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我们看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改变，就是彼得作为一个先锋已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很清楚的在教会里面表达出来，就是神洁净的就洁净。耶稣基督吩咐把福音传到地极，假如不传到外邦人怎么样传到地极？福音的打破了种族的界限，被传到外邦，这是教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否则我们还是在犹太教里面一个很小的教派，假如基督教还是犹太教里面很小的教派，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很多犹太人被杀，犹太教里面大部分的教派都消失，包括了粉锐党的，包括了撒都该人，也包括了后来在西凯里面就跟了爱色尼人，全都没有。假如我们还是在犹太教一个小的一个教派，可能基督教也没有，不再存在了教会。但神的计划是跳跃了这一切，所以福音传到外邦人，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教会才有更好的发展。另外我们会看见彼得这个经验，神对他的呼召，他这个经验不光是把教会 带到外邦人当中，也解决了当时教会面对一个很重大的分裂的危机。在第十五章里面出现一个教会一个很大的分裂的危机，就是保守的犹太信徒他一定要逼迫外邦的信徒要守割礼并各样的犹太的规条，这对刚刚成立发展迅速的外邦的教会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就要去到耶路撒冷跟他们 去辩论这个事。假如这是保守的犹太基督徒他们 的影响继续下去的时候，就难阻了很多外邦人信主，教会就会面对个很大的分裂，就是外邦的教会跟犹太的教会就分裂。就是在这个时候，当 保罗、巴拿巴跟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在辩论的时候，在我们说叫在一起的状态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说话，就用哥利楼的事件见证了神恩待外邦人。他讲完以后，基本上这个辩论就结束了。啊，雅各起来就说：“我们说了很多了，就化解了教会一个很重要分裂的危机。可见神的呼召对彼得的呼召所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事件，就是神对一个人，一个不太出名的一个信徒叫亚拿尼亚。”啊，他只出现过在这出现，然后我们在不知道，第一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哈。我们看，第九章第十节、十三节、十五节哈，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啊，他叫亚拿尼亚，就是这样介绍他，什么没有？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然后神就叫他去接待保罗，然后他怎么回答？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是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知识讲得了权柄，又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亚拿尼亚其实的反应也是负面的，就是主啊，你没有弄错吗？我真是要去吗？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然后后果我们知道，亚拿尼亚回应这个呼召，他愿意顺服，后果是怎么样？不光是帮了一个弟兄保罗，基本上改写了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没有保罗，整个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呼召。亚拿尼亚是个不见经传的一个信徒，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是个平信徒、小信徒啊，马马虎虎的过来算了。我不要这样看自己。假如神的呼召临到你，因为神的呼召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只要临到你的时候，他会改变你，而后果是很我们估计不了。亚拿尼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呼召。一路以来，神不断的呼召人去回应他的呼召。今天可能他还是对有些人说：“我可以差遣谁，谁愿意为我去。”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呼召？我们愿不愿意投资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生方向，然后与神同步，与神同行，走向他的宏大的救赎计划里面，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透过我们这不配这么平淡啊的一个人的人生，来完成神框建天国的宏大救赎计划。不要轻看神的护照，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要怎么去过。求你借着的话语真实，可你圣灵的感动，继续的感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面对你的呼召的时候，做出适切的回应。荣耀归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